诸位法师、诸位在家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好，我们请翻开讲义第九章第二节472页。今天要来看的是大圣佛教所传的，这是一个大圣经的序曲。你之前看的都是部派佛教或是早期佛教的内容，里面很多都有大圣佛法的元素。那我们看接着下来，导师第二节要来谈的是大圣佛教所传的这一些典籍。好，那首先这一段导师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在大圣经出现中哪一些大圣经最先出现的，大家把这个出现画起来。出现跟我们现在看到存在它是两个概念，它出现之后我们现在不一定看得到，不懂意思了。好，那所以现在有两个这一个概念，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或是这是一个概念，以现在我们看到最早的，以及这一个最早是哪一些，那可能我们就看不到。所以又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我们现在这一个翻译到汉地来，或是有范文本之类，哪一些是最早。那这边呢很有趣，在日本的一个学者叫平川藏，他在这个现在所看到最早的这一批能够看到的经典里面，是最早的这一批里面的经里面还提到别的经，那什么意思呢？表示这部经的编辑者有看到更早的经，懂意思吗？所以被这一些经提到 的这个经题呢，那它应该是又更早，懂意思吗？好，那现在这两个概念先确定之后，我们就来看首先这个平川章他的主张。那这边导师先引述平川章 的看法，这个看法是出自平川章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这一本书。那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最古大乘经。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大圣经里面最古的，这个是指现存我们看得到的。那在这一个现存所看得到里面，他认为他有他的一个理由，他认为哪一些是最古的。那当然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翻译的年代，越早翻译过来，那他是这个古，就是比较早的一个可能性又比较高。那比较晚的当然它的这个比较晚的可能性会比较高。基本上目前我们能够做这种判定先后的标准，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翻译的一个或是传到汉地的一个年代。好，那现存所看能够看到的，那平常上称为最古的大圣经，那这里面呢有很多部，那他又以这个原始般若经与阿处陀国经，这是一系，然后波州三昧经、大阿弥陀经，这是另外一系。所以我们这边有写一跟二嘛，对不对？就是 他认为有两个系统，一个是重信仰的，那另外一个是重智证的，智慧的体证，那就是原始般若经。那原始般若经呢，基本上它并没有单独流通，它是收在小品般若经里面的一品，特别是初品这一部分的内容，它称为原始的般若经。小品经是又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扩展，或是思想的一个演化进展。好，所以这一个现存最古老的大圣经有两个系统，是平凡章他提出来的。所以这二系导师又再讲一遍般若法门呢，跟阿修陀净土，这是重智证。那西方阿弥陀净土跟念佛的波州三昧，那他当然是重信愿，那波州三昧他因为他是三昧的缘故，所以他也是重视定。其实导师在因为什么知道里面有讲到重信愿的呢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这个体系，他也会重视定，但这是他的一个观察，就是重信愿的这一个修学，那他也会特别是净土的，要去净土，在很多古德里面，如果他们不是一种方便说的话，如实的说，应该至少要有一心不乱。这是导师在念佛前说，或者净土禅那本书里面有谈到，按照经论的开示，如实的说，你至少要得到那种一心不乱这样的一种念佛的一个层次，那才有保证。就是信愿，再加上行，行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层次，往生才有保证的。所以基本上，西方阿弥陀净土跟波州三昧，它的一个特征就是信愿跟禅定、重定。但般若法门它也必须要有定的一个层次，只是说它重视的是般若。更重视的是般若。好，那再来呢，这个平川章他又提出，从这个古义的大圣经，也就是前面讲的最古大圣经里面呢，有些经里面又提到一些大圣经的经名，比如说六波罗蜜经啊，菩萨藏经、三品经、道次大经等等，在这一些最古的大圣经里面又提到这些经，那表示被提到的这一些人又比他们更早，比这个经典现存最古大圣经又更早。所以这边的平川章他用这个先行大圣，就是在大圣结集成这一个比较完整的这种经典形态之前的一种前面的一个形态，先行就是比这些目前我们看到最早的大圣经还在更早的一个形态。那这边都只提到经名，但是内容基本上只能从经的名称去知道。好，那这边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在《大阿弥陀经》里面提到《道智大经》，或是《六波罗蜜经》，但这边所谓的经啊，有另外一个日本人，日本人他们很喜欢就是去 有一些会挑人家毛病、吹毛求疵的啊。他说这一个基因啊，它只是一种 teaching 而已，就是它不是 supra 这一个字。如果假设，有一些这些基因啊，有这一些范文本，那他会去，他有去对这些所谓的六波罗蜜经或者道士大经，这边只是一个就是类似一个 teaching 这样子啊。不管怎么样，它是不是一部经，导致说至少它是一个法门啊。那法门之后才会有经，这是导致，就是不管它是不是一个如有物如是我闻这样一种已经定型的一种，或是经过成熟的一种编辑过的一个形态，反正它就是一种法门就对了。那其实经就是一种法门概念，在导师的一个认知里面，这个不会成问题。Teaching 跟 Sutra 它其实是相通的概念，但是这个另外一个日本人他说，他搞错，他以为是一部经，但是纵使它不是一部经，只是一些教学啊，某个法门的一些简单的教学，这一些后来都会变成一部经，因为这就是法一部经的最早的一个形态，先有法门，再有经，这后面导师会看啊。好，那在这个仪约摩尼宝经啊，仪约呢？就是把普利啊，就是方广啊，这一个字，摩尼宝，那里面有叫六波罗蜜经、菩萨赞经、诸佛品啊，一般经里面会有什么品的，某某品的，还有其他古意的这些大圣经呢，还谈到三品经。菩萨赞六波罗蜜经被提到的次数非常的多啊。好，所以这一个评论章他就下了一个结论，在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大圣经里面又看到一些经的名称，那表示它比这些最古大圣经又更早，所以他用了一个先行，就是那些大圣经在更前面的这些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品菩萨赞这些啊，大家可以知道这个逻辑了啊。在某人的书里面提到另外一个人啊，那他不是同时间，就是比他更早，不会比他后面，别人后面他就不会在他的书里面出现，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这个博士的意见，博士就是平川章啊，着重于译出的先后，所以导师这边有特别去留意，他断定是最古的大圣经啊，基本上有共通的现象，都是东汉支娄迦谶啊，或是三国时代之前的这些翻译的经啊，所以是按照译出的先后。所说的二系跟先行大体上是这样，就是上面所说这样子。好，那再来另外一位叫净古正雄，那他又有另外一套对大圣经的一个分类法，那他是用以内容来分，内容来分，那他举出了这个十三部叫做原始大圣经，这原始大圣经呢，相当于平川章所说的最古大圣经，相当啊，就是这一些是早期的，目前我们所能够看到，他认为是最古老的，都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些文献里面去挑选的啊，那当然有共通，有没有共通？ 比如共通就是《大阿弥陀经》，平川藏也说是很早的啊，阿树佛陀也是很早啊，等等。但是《金刚般若经》呢，导师就觉得它不是太早啊，它不是太早。我们在般若法门上也谈过了啊，所以他这个净土政权他提出了原始大圣啊这样的概念。然后呢，原始大圣之外呢，又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初期大圣。我们看导师的一个引述哦，导师在《阿拉伯数字的倒数第三行，导师这边说，本书分那个小品般若经，以前就是八仙颂，以前的叫做原始大圣。有小品般若以后的初期大，所以初期大圣比较后面啊，原始大圣比较早啊，所以大家会用不一样的语词，所以大家能够区分的清楚，这样比较重要啊。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啊，他说初期大圣佛教这个是。整个概念，初期大乘佛教这样的一个概念，有未受般若思想影响的这一些叫做原始大乘，所以它定义有般若思想 的成分的，那这个是原始大乘啊，还没有受般若思想影响的，未受啊，然后般若思想影响的。那叫做初期大圣，就他就做这样的一个区别了，做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他前面所提的这个原始大圣呢，都没有般若的思想，都没有般若的思想。好，我们看到470，那这两个阶段他。就做了一个推定，473页。他们的推定呢，又分成发芽期跟萌芽期跟发达期啊，也就是一部经它形成的，它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发展跟编辑啊。所以发芽，也就是一部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它有古城跟新城。那古城他认为是西元前100年到西元前1年啊，那发达了整个完成变成一个成熟的一个教学的这样，我们目前看到这样的形态，应该就是在纪元后1到100啊。那初期大圣呢，就是纪元后50到100，是萌芽期。然后发达期是西元后100到250，那他有他的一个推论的一个标准啊。那我们因为导师没有提，我们就不用理他，因为这个也不一定正确。导师他会提出一个他觉得比较正确的一个时间啊。好，那原始大圣是未受般若思想。影响的这个是净土政权的主张，导师不是很赞同啊，所以原始大圣的教义呢是怎么样的？就是以成佛为理想啊，然后还事无量心，然后也说明六波罗蜜的实践啊，然后呢重誓愿。阿弥陀佛等他方佛的信仰啊，还有众佛塔的供养，然后也说到三昧啊，安利菩萨皆为礼佛忏悔等，这边都没有般若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未受般若影响，他名为原始大圣啊。但是导师对这样的一种。以这种内容来做区分呢， 他觉得不妥。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早期佛教修行的方法就有两个，一个叫做自身自增上的法行人，对不对？还有什么性身上的性行人，这都是早期佛教就有了，所以你不能用类别来区别它的早跟晚，这只是一种根性不同的一个施设而已。所以导师他就说，重视这个四塔与幸运的大圣是一般通俗的性行大圣，然后若以此为原始以法行的自证大圣就是般若，有时候般若思想这一些为后起的，那导致是我们所不敢沟通的，我们包含我们因为这只是一个根性的不同，你不能用这样的性质来做区分。好，那在反而在早期佛教刚来跟世尊出家的这些人都是立根的，家的都是自增上的法门。慢慢的出家人越来来跟佛学习的这种根性越来越广，可能反而性行的这些教学可能是比较后来才施设的，反而如果从早期佛教的一种这个发展好像有点倒过来这样。好，因为导师不同意这样的一个区分，然后所以他的这些时间就不要理他，因为本身分类就错误，那时间也不太可能会有意义，但是可能导师也有参考到他的一个断定的一个时间点。好，那我们到时候看导师的就好。好，那这个是导师认为，这个是根性的区别。再来第二个圈，在初期大圣中，初期大圣就是这是原始大圣之后的，就是有般若思想的，有般若思想。那净土正传他列有如来心显经，如来心显经是什么经？它在我们华严法门里面有谈到，它是华严经一个部分的如来出现品的这一个相当的内容，比较早期的翻译单行的，这是华严。华严经是基本上又在更后面的，在法门的一个发展上它又更后面。还有这个大爱经，大爱经里面谈是如来藏的教学，那又更后面。所以导师说似乎也没有考虑到初期大圣跟后期大圣的区别。其实这两部经在导师的一个判断分类里面，它算是后期大圣的，讲这个如来的果德，特别重视如来的果德，还有如来藏的教学，这个都是后期的。好，所以对于平川章的意见呢，导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太多的一个评论，倒是对净土正雄的一种分类方法，导师先提出他的一个见解，因为紧接着后面导师就要提出，来判断这种经的一种先后，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啊？好，那就接着导师就提出这个注意事项啊。好，那导师在二这一段啊，导师说关于大圣经出现的先后有几点应该要注意。第一个，法是在先的啊，这个法是什么？就是片段的的这一些教学，或是一些这种不是完整的一种一部经这样的一种存在的一个形式，一种存在的形式。 教学的形式。那这样的法呢，它的特质有可能是信仰的，或是讲行仪的，比如说忏悔应该要怎么忏，或是修行方法的说明，或是深意正悟的一种阐述，或者是一种教学。好，后面导师就用了一个分号，用了一个分号。前面主要是可以把它归类为内涵，法门就是法，或是法门的一个内涵。那再来，它或是传说，或是传布的，或是传授的，那这个是来源，这个法。它是传说得到的，或是在传播中我们听到的，或是传授中我们获得的。那这个不管是怎么样，都这个来源是如果都是先有法的存在，孕育成熟之后呢，才集出来。它有可能还只是在传送的一个形式，而不一定会写成，就是有写成经的一种一步一步这样经的一个形态啊。好，那导致一种信仰一致修行的这些教授啊，这句话很重要，不是凭个人编写而有。这个都是有一个传承的，有一个 tradition 的，就是不断的这一个累积之后，然后因为太多，所以大家就做一个编辑整理，可能老师已经讲很多相关的教学了，那就是把这些教学做一个整理，所以编辑者呢，他不是这一个创作者，他只是一个整理这些法门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导致说并不是凭个人的编写，他必须是有依据的，他听来的，而且是代代相传，已经传了好几代，传了好几代之后呢，才会有越来越庞大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资料，或是教学的一个内涵内容，那这时候才需要整理，那才把这个编辑出来啊。好，所以它不是凭个人编写，那也是比经典的集出更早啊。所以在经典的集出之前呢，它会有一个形式啊，可能比较简要的一个形式啊。那后来可能又在传承的时候呢，有些比较困难的，那就开始有些解说，导致说那这些解说也就会变成后来解析成经典里面的一部分啊。那这些解说也不是他凭个人，一定是累积的。他的老师曾经对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一些细节有过什么样的一个教学。就是一代一代的一个传承。老师曾经有做在书里面有提示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像我们阿含经不是有500劫集跟700劫集吗？老师说这个是大家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完成编辑啊，这是同一个时间。那大圣呢？那等一下。这个500跟700是同一个时间，有很多人来见证这部经的一个恰当性。那大圣呢，他在某一个地区经过无数人在不同时间的一种修学的验证，也就是有老师教这个方法，学生去修，确实达到跟导师所讲的这些教学的内涵是一样的。就是一代一代的经过无数人的一个验证 确定这样的一个教学 是不会有问题的，然后才把它编辑出来，这是大乘经的一个情况。所以虽然没有这一个同一时间很多人，但是它也是经过很多人的一个验证，其实都是经过验证的，只是说不同时间而已。所以导师这样讲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对大乘经要有信心。好，那这导师这样讲当然有他的一个根据，这也很合理，很合理。好，那再来老师就是谈到注意事项第二点，这边谈到华严般若涅槃大吉发花等的一些大部头的经，大经就是大部头，就是比较长的。那本身这一些部类有集出的有先集出的部分，最早的部分，然后续集出的新的，还有补充的，或是重新组合的，这在华严法门呢，现在解华严法门，你会看到重新组合，或者是受到这个后来的一个这个思想的影响，重新整编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能怎么样一概的全额说古说今，也就是纵使般若法门导师在导师的认知里面它是最早出现的，但是我们现存所看到的般若经呢，也有很后期才完成编辑的，比如说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600卷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初分，一般我们称为跟范本的10万颂相当，那它是很后期的唯识的一些语词跟概念呢都被编辑进去了，所以它还是会有这一种先集出续集补充重新组合的过程，所以不能一概的说一定是全部都是最古，它有不同的新层跟古层。好，那这个是大部头的经是这样，然后说就算是不太长的经典，它也可能会有过变化或是补充。那怎么样去看出它的一个先后呢？那导师提出了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题材，题材基本上就是寄送或是长谈，基本上在导师的研究里面虽然很多宗教最古老的那一种教典的形式都是诗颂的形式，但是在佛教里面呢，修多罗长行就是散文的形式，它反而是比较早的，因为世尊出现在印度的时候是属于沙门团的其中的一个，沙门团就是反婆罗门，婆罗门就是专门在唱诗歌的，所以基本上有点就是要反他们的传统，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所以一个是题材，还有就是前后的关联，然后去论证出来，那它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候也很难说，所以只能说大体可以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它的一种内容的特质，那导致说大乘经出现是多方面的，它是各种各式各样的修行者，各种根性的人，他们都会根据他们的这一种修行的这一种传承跟经验的，然后去编辑出不同的大乘的法门的教典。 所以老师有提到几类，第一就是性自卑啊，重性重智重卑的啊，或是重理想的，或是不忘现，这种若是成对人，他都有一些相对的一个情况，相对就是两个会有一些那种性质上或是思想上比较不一致的一个情况啊，理想的它就不会是现实的啊，就是这样子。住阿兰若跟住寺院，住阿兰若他就不喜欢住寺院的啊，住寺院就不是很喜欢住阿兰若，就会有一些对立啊，应该讲对立的啊，用这种一个这个阐扬生意跟通俗教化，这也是有一种对立的情况啊，出家在家啊。等等，所以导师为什么会写这个前面的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有几个章节呢？念给就是教内的对立倾向的出家在家，男众女众，这个老的跟这个年轻的，阿兰若跟这个聚落。出家跟在家等等啊，所以导师为什么会去探讨这一些早期佛教、部派佛教里面这一些不同类性别的类别的这一些团体啊？那跟这个大乘经就是有这一些不一样的特征有关系啊。好，那再来看到474。然后重法跟重律的啊，阿难是重法的，大象是重律，所以他们两个人也有一点矛盾啊。好，所以因个人所重不同，领受佛法也就会有差别啊。所以在大乘佛教孕育成熟而涌现的这个时代呢，这个教法呢，就是法就百川禁住。一的这一种教学啊，那就从不同的立场的倾向于大圣啊，然后化合于大圣，就是融合从倾向而转成变成就是大圣的一个教学，然后成为大圣佛教的一个侧面，每一个法门它都只是大圣佛教一部分啊，然后呢？不同法门又怎么样？相互影响，又相互对立，又相互融摄，而成为大乘佛教的权利。所以导师这边要表达什么？很复杂，三个字，就是这些法门的这些情况呢，它是很复杂的啦。好，所以它的结论是什么？若忽略这一些任何的考据推论，都不可能表达出席大乘佛教成立的全貌，所以都很复杂了，但是导师有时候也会把一些情况做一些简化，做出一个推断，但是他都有考虑这一些，所以有时候他会以他的这一种阅读那么多，掌握吸收消化那么多的这些文献，他内心都会有一个直觉，直觉英文叫什么 intuition， 就他一看他就直觉应该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内心他知道这一些文献是很复杂的，没办法一概而说，所以他基本上他的一个导师的一个结论都是一种推断。那在很多地方他都会用说相信这个跟事实接近不远，他想就是说纵使不是事实那也相距不远，所以他都会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保留的一个措辞。好，再来，在导师要说明部派佛教内这种大圣倾向，大圣倾向。那这一段导师有引了 几个例子啦，几个例子。那他这些例子呢，就是所谓的布派佛教的教典染上大圣的色彩，或改为大圣的经典。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染上大圣的色彩？因为大圣经成立了，他们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导师说，这个不是他要讨论的重点。大家听得懂？今天导师要讨论是大圣的一个序曲，就是他还没有变成大圣经典之前的一个样貌是什么。但是导师也在这边提到说，有些部派的这些教典呢，它有大圣的色彩，但是那个已经是后期的，因为大圣已经风起云涌之后，他们的传说教典受到影响，那就已经不是大圣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样貌。大家明白这个差别吗？我们往下看，大家应该就能够明白。好，导师说，在佛教发展中，是从部派佛教演进到大圣佛教，这个是导师的基本立场。大圣佛教是从部派佛教发展出来的。好，那但是在大圣兴起之后呢？所以大圣兴起后，大家把这个后圈一下。也就是大乘佛教已经兴起了，风起云涌，已经占据整个印度大陆的一个佛教界了。那这个时候，部派佛教所这个保有的这些教典或传说呢，也会受到影响。那这个就不是老师要看的一个课题，你老师要看大圣还没有兴起之前的一个样子。那现在这一些传说跟教典是已经很后面，是受大圣兴起之后的一个影响，所以好像染上大圣的色彩，因为已经有大圣色彩的存在，那他们才会染上，所以这都比较后期的，或改为大圣的经典。有些传说呢，就会被吸收，被大圣佛教的这些编辑者作为这一个教学的一个题材，教学的题材改编了。好，那导师下面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那个戒本呢，诵完戒最后会有一个寄送，他说我心说戒经所说诸功德，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声闻他是成阿罗汉，他不会成佛道。还有发愿回向，这大概也不是他们解脱道修行的重点，这个都是大圣的一个元素啊。这就是导师上面所说的受影响，是染上大圣的色彩啊，或者是说一切有部的戒经里面也谈到。我已说戒经，众生常进境，常进啊。老师后面不是有一个方括号吗？这方括号就是常进的一个音译，用一般我们讲的布萨，在这边翻成常进啊，也就是众生布萨进，福利诸有情，皆共成佛道。这个声闻他们是成阿罗汉，他们不会成佛道的啦，这都是大圣的一个元素啊。会导致说发愿回向，众生同成佛道，是大圣的一个立场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染上大圣的色彩啊，但它还没有变成大圣的经典。好，那导师说这个是染上色彩。那他要提出证明，因为其他的律没有这么说啊。比如说这个说一切有部的旧律叫止诵律，我们现在在汉地的律典呢，说一切有部 传来两部，一部叫做碎屑有部律，根本碎屑有部律，另外一部就是十诵律。那十诵律它的这个最后它只是说惭愧得具足，能得什么无为道，无为道就是涅槃，以说戒精进生一心不善，跟前面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尾的一个偈颂，那他就没有结构成的，他只有得无为道。好，那导师说十诵本是愿大众得无为涅槃的，其他部分的戒本也是如此。好，那所以导师是举这个例子啦，那说其他的戒本也都是这样子，所以可见的四分律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即空成佛道的第一个，还有什么根本说一些有部经戒经的是受到大圣影响而有所修改，这个偈颂是有被改变过的。好，再来是这个故事，关于这一个施利觉多 Sri Gupta， 它或音译为生日，或意译为得户。生日跟得户大家要记一下，因为后面会再出现，会搞混。好，那他的故事呢，就是他请佛去应供，但是呢，他却用这个火坑要来害佛，或是在饭里面下毒。这在我们第八章有提到，下毒那怎么办呢？就唱什么生法是吧？就可以解毒。待会查一下，这个在第八章的。OK， 唱这个生法，再大家记一下，在我们第八章第三节讲义的427页有提到这个故事，就是唱这个三波罗曲多，三普拉塔，我们一般念生法，念生法，对。好，那这个故事呢，在十诵律根本说一些有部这个弥陀那穆德迦，还有增压兰经和南传的法句经义释都说到这件事情，那这是部派固有的一个传说，但是呢在现存汉译经典有几部经，我们现在这个编排这个大家写一下，第一个是竺法部的月光菩萨经，这是一了，第二个呢就是474页的这个竺法部译的生日经，这是第二部，第三部是宋求那跋陀罗所译的生日耳本经。好，那这三部呢它的这个故事内容大概都是相同的，就是跟前面所谈到的这个施利觉多在十诵律在律部里面增压兰经里面的这个故事都是内容相差不多，但是呢在上面这几部竺法部译的这几部呢它多了一个情节，什么情节呢，就是这个生日就是施利觉多本来他要害佛嘛，但他的儿子叫做月光劝他父亲不要害佛，对，在前面的阿含经还有律里面没有这一段情节，但是在诸法护义的月光菩萨经还有生日经跟生日耳本经呢 那他就多了这样的一个情节。好，那在经里面呢，月光生日经或者生日二本经，里面有谈到这个慈悲悯是欲度众生，先世宿命自在大圣，过去是宿命学佛道，这些语词呢，导致都是菩萨的模样。但是呢，经里面的这一些教学呢，还是不快的就说，只是说多了一个他儿子劝他父亲不要这个害佛，然后有一些叙述的文具，像有这个菩萨的一个模样，但是整个故事的一个精神呢，他要传达的一个概念，主要概念都是跟布派佛教前面所说的十诵律的一个增压含经、法句、意识等等，这些故事是相好的。好，但是到了这一个隋代，那莲提耶舍所译的《德护长者经》，这个德护就是势力决斗，势力决斗。那这里面呢，这部经里面就赞叹月光童子菩萨的种种功德，已成为大圣经，所以它就变成是大圣经。所以导师前面有谈到，有些是染胜大圣色彩，或是改化为大圣经典，那这一个例子就是变成大圣经典的一个例子。前面只是染上这一个大圣的色彩，所以这个德护长者经它也是师利觉多这一个故事作为主人翁，这个人作为主人，但是它里面的教学的中心思想一定是菩萨道的一个教学，菩萨种种功德的教学，它是大圣经的一个内涵。好，那导师在这边就顺便谈到，就是月光童子菩萨，就德护长者经，这个月光童子菩萨对中国佛教影响很大。那影响多大呢？在注脚79导师有做了一个说明，我们可以来简单看一下啊。那这边注脚79导师说，月光童子或是月光菩萨，他与弥勒思想相融合，所以有这个月光童子菩萨出世天下太平的传说。因为佛教是传说弥勒下生，然后天下太平嘛，但是呢，在中国，月光童子就因为跟弥勒思想相合，所以两个就有一点被融合在一起。那老师说，可断为胡琴或瑶琴时代所译的《月光童子经》的意义，生日经说月光童子当初于秦国，这应该是翻译者他自己调整的，做圣君，受我经法这个兴隆道化，这些都说到中国经过极度混乱大火灾，月光童子出现于世，这时候呢，天下奉行佛法，世间太平。虽说这是可疑的伪经，但原始的传说见于西来的异典，这正可以说明弥勒人间净土的思想是怎样在中国广大的佛教人间起着热烈的盼望。也就是弥勒已经变成月光童子的化身了。这导师是做这样的一个连结，导师认为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 好，再来，传为之前所译的月明菩萨经，说到那个生日，生日就是这个失利觉多害佛的那一个人，他有个儿子叫做，他的名叫旃罗法，就是月明，有清洁之心。清洁就是高洁之行，不是他很爱干净，就他的这个德行非常的好。那这部经呢，就不说生日害佛的事，专说什么？专为月光童子说菩萨行。那这也是大圣经，也就是借由生日这样的一个人物，和他的儿子，然后作为故事的一个背景，教学的一个背景，然后说的是大圣菩萨行。那这个与高耆那连提耶瑟所译的月灯三昧经有关，但是呢，月灯三昧经是它是一个寄送体，文字极为繁衍。好，小结这个日升还有月光童子的传说，是在大圣的开展中部派旧传的大圣话。好，那再来这个受大圣影响而演化的例子，其实也不在少数了。导师下面也有就举了好几部经，比如说这个《心明经》啊，谈到也有人要这个用啊，你这边就是饭汁啊，饭汁不会饱，饭才会饱，所以他没有饭汁给这个，我饭在就是粥的那个汤啊，粥的汤。那这一个呢，在根本有部律的要素里面有。但是律跟经里面的一个的内容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律里面说佛为这个饭智不受的辟支佛迹，然后饭智闻佛说四谛而悟入，就是证入圣道。那《心明经》是谈到解生妙法，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影响跟野马。野马就是夏天这个马路很热里面，我们看到好像有一滩水在那边，那个叫野马。却之后后面三十节当的作佛，那他是受佛迹。但是律里面是受辟支佛迹，然后梵智呢也因佛说四谛而得悟，那这是部派所传故事大圣话的一个例子。我们再看476，另外还有这个老女人经，或是老母经，讲的是一个老女人。那这个老女人呢，在这个圈圈第二个圈，是佛过去生中的生母，为受记呢往生阿弥陀佛国，将来成佛。那这个是老女人经里面的一个情节，但是这一个故事呢，也在根本说一些有无第三个圈这边谈到，根本说一些有无律也有这一个故事，这老女人也是我过去的生母，但是老母这个她是闻四谛法而得欲流果，跟往生阿弥陀佛国将来成佛情节又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七女经等等，我们直接看这个小节了，就是以上所谈这一些呢，都是篇幅不太长的经典。 那他是在大乘开坛中部派所传故事的大圣化，也就是大圣清理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不是大圣的续曲，这个不是导师要处理的，所以他导师说不是大圣佛教的先生啊，就是前面的一个形态，所以本书要注意是部派佛教内容的倾向，大圣引发大圣佛法的开展历程，所以前面这一些呢，都已经是大圣兴起之后，反过来影响部派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不是导师要考察的一个重点。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有点超出时间了，好，希望那个大家的说明，大家能够清楚导师要表达的一个概念。我们下一周好像停课一次，这边跟大家做个宣布，我就下一周停课一次，然后在下一次课程是11月某日，第一周啦，第一个礼拜五，十一月第一个礼拜五啊。好，我们这一节课到这边，下课10分钟。